第37节，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好，所以我们从这节圣经知道说，以赛亚因为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就给了我们66章以赛亚书中的启示。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还是要接着前四次，我们一共有四堂，我们一共特别介绍以赛亚书。那今天呢，我想我们主要的是要放在前面39章。那么当然39章很多也很丰富，可是呢，我们要把里面最重要的重点呢把它点出来。那么如果大家读前面的39章，你一面读到预言，一面也读到历史，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赛亚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的预言。所以到了后面呢，我们知道说以赛亚有一段的历史，就证明说这个预言呢果然是应验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前面39章，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以赛亚他的的确确在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他看见了神的宝座，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里面就有话要说，因为神有话要说。所以神就说，谁能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然后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以赛亚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职事，那么他就给了我们66章的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整个的内容，简单的来说，应该是指着他看见了基督的荣耀，然后把他所看见的和我们来分享。所以很明显呢，整个的主题是论到基督的荣耀。可是呢，我们知道说，虽然如此，那么到底以赛亚书是有背景的，它有历史背景。那么在历史发生以前，以赛亚的确预告一些事，所以就是他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这个预言背后一定有个解释的，这个历史的背后一定有个解释，圣灵的解释，那么就是以赛亚所得着的启示。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精华，或者说属灵的精髓。那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不能只读历史，我们不只能只读预言，否则我们在神学院里所读的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今天主如果愿意开，主如果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除非我们同样的看见以赛亚所看见基督的荣耀，那这卷书对我们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我们要记得，无论是预言或者是历史，都像主所骑的驴子一样，小驴驹一样，我们的主可以骑在上面，神的启示呢可以承载在上面。所有的驴子不过是器具，是让基督能让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我在说，这里面有许多的历史，有许多的预言，我们要把历史明白过来，我们要懂得里面的历史，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它里面的解释。所以既然讲到历史，所以我们不能不给大家一些很重要的资料。那么我们好不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的复习，那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地理的。我想为着给弟兄姊妹一方面地理方面的资料呢，我们今天又给了大家一章的讲义。 那么这个讲义呢，我们现在就会很简单的解释一下。但是最要紧就是在我们来看这个前面39章以前，我们还是要翻到第三页，就是这一页啊，这第三页。那么这里面呢，特别讲到以赛亚的大事年表。那么这个年表呢，先是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就是3000年以前开始，那就从大卫跟所罗门讲起。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有一个宝座，叫做大卫的宝座。那么等到以色列分成南国跟北国，那我们知道说，在南国只有一个宝座，那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当大家读到历代志上下的时候，你就看在历代记里面大概只讲大卫的宝座。那么只有在列王记上下，你才可以知道说北国有哪些朝代。所以实在说来，北国是换了好几个朝代，而南国呢，严格说来只有一个朝代，那就是大卫的王朝。但是不管怎么样，南国北国，那么历史是一直演下去。那么到了以赛亚的时候呢，就可以说到了乌西亚年间，到了约坦年间、亚哈斯年间跟西西基年间。那么这里的图呢，为什么从约坦开始讲起呢？就是因为是假定说这个以赛亚呢是在乌西亚奔的那一年，那么神给他叫他把他所看见的启示写下来，所以很可能以赛亚写作的时期呢，当然从公元740年可以一直追到公元前681年，所以那个大概就是他写作的时间。但是并不表示说这是他尽职的日子，尽职的日子比他写下来的日子当然要久啊。在那个以乌西亚年间，他就已经得着启示，已经得着默示，所以呢，很明显的你看见前面的五章明明显显是在乌西亚年间所发生的事，或者是预言，或者是历史啊。所以这个是特别前面五章。那么从第七章开始，那么应该就是约坦，就是乌西亚以后所发生的事。所以大概呢，我们给大家个印象，大概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那么大概在是那个年间，所以大概是公元前774年，或者更早一点，那是乌西亚年间了。那乌西亚在位呢是52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赛亚呢是在年间的时候生下来的啊，所以并不是真的可以推到52年。所以大概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大概的这个年代。不过当然要提醒弟兄姊妹，这里面的所有的年代并不是按照比例的，那个空间并不是按照比例的啊，这是为着我们方便的缘故，所以大概给大家有印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南国北国之外，那个时候呢有亚述的帝国兴起。那么亚述帝国大概是公元前900年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比大卫大概晚1000年就已经有了。不过那个时候的亚述帝国呢，对于南国跟北国并不构成威胁。那么一直等到他第一个，一直等到提格拉皮列色这个亚述的王，当他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对于南国北国就构成威胁了。那么一直等到撒尔根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中正式消失了，结果10个支派呢就被掳到亚述，从那里的就四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那个时候呢，南国就落单了。那么特别是从西西亚年代就开始落单，一直到他最后一个朝代就是西底家，那最后一个王叫西底家。那么然后呢，我们大概是公元前587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就北国呢被掳到亚述，南国呢就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对于以色列国就构成了威胁。那么北国呢是被掳到亚述， 南国呢是被落到巴比伦，中间大概隔了100年的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个呢稍微有一个概念就很清楚了。那么讲到前面39章的时候，那基本上那大家基本上除了前面5章是乌西亚年间之外，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南国和北国是在什么呢，是在亚述的阴影底下啊，阴影底下。那么特别是在亚哈斯年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亚哈斯呢南国他不只是担心以色列国要侵扰他，他也担心说亚兰那个时候被兴起，就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那也会对他也会来骚扰他。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以赛亚去安慰亚哈斯，要希望说他不要觉得紧张，因为这表示说大卫的宝座就开始摇动了。那因为如果有人来侵略，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应付他们呢？所以亚哈斯呢他按理来讲应该更多的依靠神，结果呢他觉得他可以依靠车，可以依靠马，所以他就和亚述就联手起来对付亚兰跟北国。所以这个大概是亚哈斯年间的故事。那么虽然如此呢，慢慢慢慢的亚哈斯就学了功课了，就知道说亚述是不怀好意的。那表面上呢他们是有了联盟，但是暗中慢慢慢慢的就开始他的目标，他的箭头，他的矛头就对准了犹大国。所以大概就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的年间。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这个亚述的威胁呢是两段，一个是亚哈斯年间，那么一个呢是西西家年间。到了西西家年间呢其实慢慢已经落单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应该亚述整个的箭头是对准西西家，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叫西拿基利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有个印象。那么然后呢这就是整个前面39章的故事，等一等我们会稍微再复习一下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概这个年所在的年间我们应该有一些的概念才可以。那么亚述帝国呢是从公元前900年一直到公元前620年，大概这段时间是亚述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亚述呢就走入历史的，那原国原来就是因为尼布加尼撒起来了，所以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你读圣经呢是觉得好像很快就不见到亚述了，因为就像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样。那么人类历考古学家呢也是这样，那么他们就觉得是个谜，就尼尼微到底怎么会一夜之间就躺在废墟里面呢？所以这个也是考古学家他们在那里要研究的。但是不管圣经或者考古学，同样一个见证就是说亚述是尼布加尼撒王是逼着他走入历史的。所以很快很快这件事，本来呢你知道说因为西西家和他的后裔是向什么靠拢的，当然是向埃及靠拢的，所以后来约雅敬就做了埃及的傀儡，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又做了巴比伦的傀儡。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那么这一段历史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是借着这些历史的背景我们才会明白那些重要的启示啊。所以我觉得普通呢我们读以赛亚书是很少去注意这些，我们直接的就来我接触那个以赛亚中的启示。所以有一个难处，就好像说就把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就特地把它抽出来，好像忘记了时空。那不管时空的背景，不管前前后后上下文，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得到帮助。那不过呢问题在那里，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启示就看得不是那么更丰富，因为原来呢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是借着驴子是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所以也是一样，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呢是借着这些历史跟预言 那么我们应该是看得更清楚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对于大概历史我们有这个概念。那么巴比伦呢，我们说过大概是公元前722年开始，其实还要早，那讲了巴比伦一直可以追到尼禄，圣经可以追到尼禄的，是很早很早历史。不过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巴比伦王，他的势力最后终于到了地中海，所以呢你才看见狮子从海中上来。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尼布加尼撒是金头，就历史来讲他不是，但是呢就着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他是第一个人，所以他是金头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中是怎么来解释的。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你知道他是金头，那么到了第七章，你才知道为什么圣灵说他是金头，他是哪一点上他是第一的。因为你读历史的话，你知道尼布加尼撒绝对不是第一个王，他前面还有，其实最早最早可以推到尼禄的，讲到巴别塔的时候。所以到了尼布加尼撒，那的确巴比伦的势力呢是一直延伸到地中海。那么这的的确确呢，我们知道说这是尼布，这是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所以大概讲到他的衰微，就是公元前539年，那就是第一次两伊的交锋了。因为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所以在1981年是第二次两伊的交锋，当中呢是过了2520年，也就是圣但以理书中所说的七旗。好了，那么大概我们知道说是公元前539年，因为古列将军呢征服了巴比伦，所以呢现在整个江山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了，所以就开始了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我再说，古列将军以前也是一段很长的历史，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到了古列的时候，他的确把波斯帝国的那个影响力一直的让他达到了地中海。那么这一点这是古列将军为什么是圣经很清楚的，在他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我们的神就呼召他了，因为神有个目的，要借着古列要完成一段很重要的使命。那么这个时候呢，古列是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如果光读历史光读预言有古列这么一段，但是我们要问说在神整个救恩救赎的历史里面，那么到底古列所占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地位，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讲到整个神的救赎，讲到神的救赎法，那么等我们特别读到后面27章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更清楚。不过呢我们要稍微知道他的年代啊，所以大概是公元前539年，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就走入历史，那接下来的呢就是波斯帝国。所以这张图呢希望大家到多多少少有一点概念，所以等到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那么今天呢特别给大家有一张的图，那这张图呢很重要的，因为等到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里面有一段跟这些图是有关系的。不过首先呢我们先要来看上面这张图，这张图呢大家暂时忘记叙利亚草原，我们不管腓尼基这一带不去注意它，我们暂时也忘记伊朗高原，那是在右边的。那么中间呢大家可以看出有两条河，那一个是尤法拉底河，还有一个是底格里斯河。那因着这个缘故，这就叫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呢有另外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美索不达米亚。那么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意思就是说它是指着两河流域来说的，一个是尤法拉底河，一个是底格里斯河。那么简单的来说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你像今天的伊拉克呢，实在说来就是两河的流域，明白吗？所以讲到亚述的时候是指今天伊拉克的北部， 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讲到今天伊拉克的南部，大概这样分就可以，这样大概有个概念就可以。比方说亚述北边，那么它的首都在尼尼微，这个尼尼微呢是在幼发拉，也是在底格里斯河上面。那么今天呢，如果你找尼尼微找不到的，你只找的有一个城叫 Mosul 这个城，但 Mosul 这个城其实不是尼尼微城，是什么呢？自从尼尼微躺在废墟里以后，因为尼尼微城是在底格里斯河的右岸，东岸不在西岸，所以等到尼尼微躺入这个走入历史以后，躺在废墟以后，那么那有一个城取代它的，刚好是在底格里斯河的左岸，或者说它的西岸，那么那个就是 Mosul。Mosul 呢，也就是现在大家记不记得 ISIS， 它这是可以说伊拉克第二大城。那么就在大家的眼睛一直注意，特别注意到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那么暗中呢，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个 ISIS 就席卷了一块很大的土地。那个时候呢，他就用 iPhone， 他的的确确用 mobile phone， 他根本是完全用现代的这个办法。然后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办法，可以每一个士兵都可以得到一个讯息。那个讯息就是你一定要放下武器，如果你不放下武器的话，你们全家都要遭殃的。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一下之间整个伊拉克的政府军是完全瓦解的。所以没有多久，我们看见第一个 Mosul 就沦陷了，好几个地方就沦陷了。他为什么把美国给他们最好精锐的装备可以丢掉呢？他夺命而逃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所以在一夜之间没有多久，你看见那个整个那一带就统统没有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整个伊拉克是三分天下，最北边是库德族的人，然后中间这一段就是 ISIS， 南边这一段就是属于什叶派的。所以这是今天的伊拉克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你如果把 Mosul 拿下来的话，严格说来就是把尼尼微拿下来。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呢， ISIS 所在的范围是两个地方，如果在叙利亚，就是所谓的巴旦亚兰，那就是你记得圣经里讲的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大概就是现在 ISIS 所在的范围。到了伊拉克呢，就是亚述所在的范围，大概这样，你大概可以这样去说它。那么今天呢，所以苏尼派是在巴比伦那个范围，你在南边啊，所以60%的什叶派呢，现在多半都在那一边。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对于有个概念。所以北边伊拉克北边是亚述，那伊拉克南边就是巴比伦了。那你看呢，这个因为是世界上的地图，所以不按照圣经的名字的，像乌尔，那就是圣经中的乌尔，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那么考古学家发现说，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全世界最大的城不是纽约，也不是伦敦，最大的城是乌尔啊。那么乌尔的发现呢，就里面的发现就叫你就觉得乌尔那个时候就像今天的巴黎跟今天的伦敦一样。所以大家常常误会了，以为说保罗彼得保主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那应该是从很落后的地方从很落后的地方到很文明的地方，刚好是相反，明白吗？那个时候加勒底乌尔就像今年的伦敦今年的纽约一样，然后呢主叫他往一个地方他是不知道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所以刚好是反着方，如果就着文明来说的话，那么乌尔的文明是巴比伦的文明，那么乌尔的科学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天文学，是科学，不要忘记啊。当然呢很可惜，就是星象学也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很多天文学的知识都在祭司的手里，所以祭司就把一糅合就变成了今天的星象学啊。好，那么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来看乌尔的话，你就知道已经到了巴比伦，已经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么在幼发拉底河上有一个大城叫的巴比伦啊，这个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沿着底格里斯河，在古时候最大的城市尼尼微，后来尼尼微走入历史以后，最大的城就变成了巴格达。那么巴比伦是在幼发拉底河上，巴格达呢是在底格里斯河上。那么巴比伦的城是方块城，是方形的，那么我们知道巴格达的城是圆形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这张地图的时候，主要是给大家个印象，就是说大概两河流域以北北部分，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啊。然后呢，南边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这个我想有印象就可以了。那么至于伊朗高原呢，就应该是今天的伊朗。那么同样的，伊朗的北边就是马代，伊朗的南边就是波斯。我想如果大家有大概这样概念的话，我觉得细的就不需要知道了。那么这样的话应该呢足够教我们能够明白以赛亚书啊。所以我想关于历史跟地理我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到现在呢应该大家有一些的概念啊。那么有亚述帝国，然后有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最后有波斯帝国，那么这个区域呢可能都在那一带，就中东那一带慢慢开始崛起的。那么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离开波斯离开地中海远得很呢，对不对？所以呢是尼布加尼撒是第一个把整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那么古列也是第一个王，波斯王把波斯帝国的势力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如果大家有了这个概念以后，那么我们读以赛亚书呢就清楚了。不过要记得在以赛亚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影子，在那个时候你所面对的强国是亚述，你根本看不见这个巴比伦的。所以呢很稀奇，大家我们说过了，新派的神学家呢或者读圣经的人，他们就把它分作两个作者。那么两个作者因为是在不同的时候，所以两段都是历史，明白吗？就是前面一段是历史，后面一段也是历史，所以你才能解释为什么神呼召什么呢，呼召古列。那有的人也许会问一个问题，你说圣经转预言我们容易相信，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大家不能相信？就是因为提名古列。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提名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不是第一次。那为什么古列这个事你不能相信？那圣经好几次提名巴比伦，那你怎么说呢？所以你要知道啊，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起头根本巴比伦是没有名字的，只知道说前面北方有开滚的，好像开了水的锅，如此而已。但是慢慢慢慢到后面，哎，才知道说慢慢这个耶利米清楚了，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称他做巴比伦。所以太多太多了。所以你严格说来，以赛亚他前面读十三章，他讲到这个巴比伦的起源，他怎么知道巴比伦呢？那个时候根本只有亚述啊，对不对？后来是因为他生病了，然后巴比伦来找他嘛。巴比伦来找他很简单的，因为他有日晷啊，巴比伦是最早发明日晷的，所以当然来找他。那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子这个太兴奋了，这个西西亚太兴奋了，所以就把什么都给敌人看，所以这就种下了被掳的祸因。所以简单的来说，其实对以赛亚来说，对西西来讲，那么对于巴比伦是模糊的。现在我们回过头，这是中国人所说的马后炮，你回过头去看，回头的亮光当然是清楚的，但是你若从前面来看，你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奇妙就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按理道理来讲，你讲到巴比伦，那根本可以不提巴比伦嘛，你可以讲模模糊糊的讲，就好像你模模糊讲将来谁要兴起一个拯救者，要怎么要把以色列人带回故乡，这都可以讲。那么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些新派神学家会跌倒呢？就是因为提了古列将军这个字， 提了鼓励这个字。那其实圣经中讲预言老讲到亚述还没有王以前就讲了亚述怎样怎样，那巴比伦我们讲过了，而且十三章的巴比伦还不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读耶利米的巴比伦好像不稀奇，对不对？因为现在都变成历史了。那到底因为耶利米离开巴比伦那段时间还算是蛮近的，所以当然你可以有各种理由说明他有可能，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圣经的预言就是他可以很长一长以后叫你不可能，就不可能凭着当时情形来成就的。所以以赛亚是最惊讶的不是古列怎么把巴比伦推翻了，最惊讶的就是我已经给弟兄姊妹说过了，这是所有现代派的神学家不能够解释的，那就是说当你读到以赛亚书前面一段讲的巴比伦预言的时候，很明显那个巴比伦是什么？是末日的巴比伦，不是历史上的。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就很清楚，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好了，我们有了这个历史背景以后，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开始来看这个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那么最重要就是讲到他的荣耀。那么自从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以后，他当然就要把他里面所看见的来告诉别人。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到底基督的荣耀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如果这样，当然从第七章开始嘛，对不对？然后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可是呢，你如果光看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一猛然来读的话，你会糊涂的。你觉得这两个连不起来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和当时的背景好像连不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把主的话读透的缘故。因为首先你要知道，在前面三十九章是在还没有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以赛亚已经说了一段的预言，那段预言就证明说当时无论是北国南国他们所受到的亚述的威胁是个怎样的威胁。所以以赛亚告诉我们将来有这些事要发生，所以到了最后36 37 38 39，以赛亚就把那段故事告诉我们，后来历史怎么应验告诉我们。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好有一段是和列王记上下重叠的，有一段是和什么呢？是和这个历代志上下是重叠的。那为什么多了这么一段呢？非常重要。那就是因为以赛亚特别提了这一段，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以赛亚的时候有预言也有历史，那一段历史就证明说他的预言是果然应验了。可是呢，等到你从后面一段，从后面二十七章，如果我们相信是一个作者的话，那只有预言没有历史，对以赛亚来讲，明白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后来读的，所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比方说古列将军果然在公元前539年已经让巴比伦走入历史了，对我们今天回过头是历史，但对于以赛亚来说乃是将来的预言。我很可惜，就是新派的神学家他就觉得神看不远，神的眼睛像我们一样不可能看那么远。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说从第一段39章，你看见神看得比那个远的更多，可以说神甚至可以看到那个以后的2520年，可以一直看到今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能说以赛亚书是今天写的，不能这样说。所以你就知道说神要毁灭智慧人的智慧。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聪明，我们以为说我们懂得这许多，结果慢慢的结果真的把我们绑住的，真的叫我们走投无路的，就是当初我们所立的几个原则。那么那些原则你如果应用在上面的话，好了，很自然的以赛亚书就可以有两个作者。 那如果你真的根据你所发现的原则来推广的话，那今天你就完全糊涂了。所以我们今天还得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相信说主的话是不会错的。你用约翰福音来解释以赛亚书，你就根本就是一个作者，你不去担心两个或者三个，非常清楚。那回过头来，我们现在要问，当以赛亚前面一段39章很明显的在事情没有发生，事情发生了，是36章到39章，但这个以前以赛亚已经预言了。那现在我们要说，以赛亚他是得着启示的，以赛亚不是只读历史，以赛亚不是历史学家，以赛亚是先知不错，但以赛亚不能只是讲预言，这个也不是，预言需要解释的，历史也需要解释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前面39章圣灵就给了我们那个解释。那么当以色列人面对亚述的时候，那个背后有一些属灵的功课的，那些属灵的功课你只能用属灵的角度来看它，来解释它，否则就是无解，否则你根本就是不明白。就好像今天我们只知道历史，我们不知道历史的解释一样，完全一样的道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回到39章。所以为着方便起见呢，我们先把预言看了，然后我们看这个预言怎么样应验，然后回过头来才来看这个预言的解释是什么，然后呢历史的解释是什么，然后我们就看见说以赛亚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明白吗？很可惜今天大家把圣经当作学问来读的时候，他可以把历史读得清楚，也可以把地理读得清楚，也可以把预言读得清楚，但是那个预言跟历史都是没有解释的。所以虽然读了以赛亚书，只是以赛亚书而已，不信大家去看，你到坊间去找任何第一以赛亚书、第二以赛亚书，读来读去你最多只是一点历史而已，你得不到属灵的教训，对你属灵的生命没有供应，根本没有喂养。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大家把以赛亚书、把神的话就变成了像一般的历史书，像一般的预言书、先知书。那弟兄姊妹，这就是非常的悲哀了。人为着好奇想知道明天的事，如此而已。那么人为着要得一点的教训，读一点历史，如此而已。那么难道以赛亚书就是这么多吗？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认识。那么讲到前面一段的时候，我需要给大家，我们来先来看那一段的预言。这普通呢，我们可能很少注意到。那么先预言，然后历史，然后再回过头来看那个启示啊。我想那个次序呢，我们稍微把它这样调调一调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9章。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呢是从第8节读起。那为什么从第8节读起呢？因为真的讲到基督的荣耀，一定是讲到他道成肉身。那么这是从第7章开始，然后第8章一直到第9章，那么一直到第9章第7节，这是一大段。这个整个大段是讲的道成肉身。那普通很多人读圣经只读第7章，明白吗？所以就糊涂了。其实圣灵的启示呢是一口气的，从道成肉身，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一直到第9章。所以第6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一段预言，道成肉身预言和大卫的宝座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斯的时候，大卫的宝座并不是坚定的，不是稳固的，所以亚哈斯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可能稳定，怎么可能坚固？那么不要忘记，这和道成肉身还有关系的。所以一直到今天，犹太的拉比还是不明白这一点，他还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一般人的角度要明白他们的历史，当然他们不明白。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简单的来说，讲到基督的荣耀，从第七章开始，我们知道以赛亚就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的，一直讲讲到第九章，那么最后一直讲的第七节，我们知道最后呢，果然我们知道道成肉身那一位，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所以如果他在宝座上的话，那么你就看见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那亚哈斯为什么不坚定，为什么不稳固呢？以西家为什么不坚固不稳定呢？因为他们不是以公平和公义来使国坚定稳固。所以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需要讲到基督的荣耀，为什么基督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许多时候我们把这句话当作口号，好像基督是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果然是千真万确的。好，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很明显是告一段落，然后第八节呢就开始讲预言了。而且第八节呢，你如果仔细来读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以赛亚书是有条不紊的，就把当时的背景就讲了。那一面讲背景，一面就预告他们的将来。所以呢，我想我们大概很快的，我们稍微读一下，那么有了概念，有了印象以后，然后我们才去对他的历史是不是应验了。那么等到对历史完了以后，你以为说你已经找到答案，你没有找到答案，你只是读历史而已，你只是读预言而已。那历史的解释跟预言的解释在哪里呢？那么当然就跟以赛亚所看的启示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预言呢，刚好是夹在第九章第八节跟第十章三十四节中间，明白吗？那么很明显这一段插进去的，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讲到基督的荣耀，你不能讲到第九章就完了，没有。然后呢，从第十一章又开始讲，明白吗？一直讲到十二章，一直讲到千禧年就完了。所以这个才算是，如果要讲基督的荣耀的话，那么应该是从道生肉身一直到千禧年，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的国一直要到永远。到了那个时候，看那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可以说神的救恩果然是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的救恩当然跟基督荣耀发生关系。他为什么道成肉身？为什么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他救恩有一个结局的，那个最后的结局就是叫我们能够我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不只得到救恩，也得到救恩的快乐，也得到救恩所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所以讲救恩是一回事，但是要把整个救恩讲得完全很清楚的，是从第七章一直讲到十二章的。然后第十三章当然又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但这个段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有它道理的，是可以说一步一步接下去的。可是很明显的就是第九章第八节以后一直到第十章三十三节，你看见很明显有一段话插进去的。那么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说 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以赛亚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换一句话说，当他对于亚哈斯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亚哈斯所面对的世界是个什么样的世界。然后从父亲讲起，一直讲到儿子，从亚哈斯讲起，一直讲到西西家。那么对于父亲这一段和历史是重叠的，但是讲到西西家这一段就是预言了，在那个时候是预言，明白吗？所以等到后来西西家写36章到39章已经变成历史了。不过在这个以前，你看见当以赛亚为主说话的时候，很明显事情没有发生，他已经把这一段的历史，把这一段预言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想很清楚的，在读前面39章，我们先要来看他的预言，然后看他的历史，然后回过头再来看见以赛亚所得到的启示。我想这样我们对于前面39章就有比较深的印象。好，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预言，好不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第8节，主使异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稀不稀奇？前面一从第一章开始明明讲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那个重点是放在南国的两个支派。但是讲到历史的时候，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就在神的感觉里面，他们从来没有分过家的，在神的感觉里面都是同样一个子民。所以神怎样对待北国，神也怎样对待南国。所以讲到面对整个亚述的威胁，是从哪里开始讲？从北国开始讲起，从以色列全家开始讲起。现在的现在的苦难不是南国的苦难，是雅各家的苦难，是以色列家的苦难。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只管耶路撒冷，你不能说我只管犹大，明白吗？是弟兄姊妹，今天的问题在这里。当你讲的教会受经过苦难，当你讲的今天教会荒凉，你不能够袖手旁观说我们是犹大，我们是耶路撒冷，他们才是巴比伦，他们才是撒玛利亚，才是以法莲，现在他们面对的威胁比我们威胁还要大。不是的。所以如果你从先知的角度来看，你讲到历史，讲到当时的遭遇，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明明这个整个以赛亚主要的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但是你看神的心是从哪里开始？如果讲故事的话，是从以色列家讲起。如果主有话，这个话呢当然要落在犹大，要落在耶路撒冷。可是很清楚的，主使异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光景，他们属灵的情形。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立训的敌人就指着亚兰说的嘛，来攻击以色列，你看见吗？从亚兰从北边就起来侵犯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管教的手来了，那么神管教的手来了，东有亚兰人，那么这个亚兰人的遭难只是部分的遭难，最糟糕的是西有非利士人。所以你看见以色列是东西夹击的，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骄傲，所以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觉得你把杉树砍了，我们可以换香柏树，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管教他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碰见东碰见的是亚兰仇敌，西碰见的非利士人仇敌，他们张口要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稀不稀奇？讲了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明明解释，这就是那个解释了。虽然他们碰见苦难，但是苦难的背后的是什么？是神管教的手。 所以他的手仍伸不缩，神管教的手一直伸出去，他没有缩回来。那么因为是管教，当然带着怒气，当然带着责备的嘛，所以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这一段故事是什么故事？是北国的故事，明白吗？但是那个解释是最后一句，你很明显的他们是在神的管教手底下。好，这是刚开始的故事。接下去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你看见神管教的手是要叫他们归回的，没有，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那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你需要好好去读列王记上下就很清楚了。以色列从来没有历史从来没有那么难看过的，从来没有那么狼狈过的。很明显在这里以赛亚说了，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是不是在那里啰嗦呢？不是，神一再的重复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乃是管教的工作。前面讲一段，数落了一段这个整个的不是他们怎样的不是，但是目的给我们看见说，神要他们回来回头啊。所以后面又讲了一段。你看见吗？神管教的手还在他们身上。所以再读下去，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森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忍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背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那弟兄姊妹，后来这些故事果然应验了。等到亚述兵临城下，围困撒玛利亚三年之久，结果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饥荒。那真的是彼此吞吃啊！你去读那段的故事，你读起，尤其读那段故事是惨不忍睹的。所以我再说，你要读这段故事，你一定要和什么呢？和这个列王记上下一起来读。当然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呢，我们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本来这样聚会的目的不是要替弟兄姊妹把每一个甘蔗每一块甘蔗都咬干净的，不是，我们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希望给大家点一点，大家回去可以去好好去读圣经。那么你如果拿这个列王记上下所记载一对照，你知道没有错。但是列王记上下只是历史，没有解释的，这里有解释，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些悲剧发生呢？因为他们是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明白吗？所以下面说，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就是自相残杀嘛，又一同攻击犹大，稀不稀奇呢？他们一面自相残杀，但另一面对外呢，又拿犹大做家乡的敌人，是也是弟兄攻打弟兄嘛。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第三次，清楚吗？所以当你读这些的时候，你不能光读他历史，你要读到，不只读到他们的光景，当然也讲到预言的，讲到将来，你看见事情还没有到啊。最后你看见等到撒玛利亚城被围困的时候，果然就是这里面所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好，第十章，祸哉那些立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利，以寡妇当作裸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法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 那时你们怎样行呢？这个灾祸远方临到，当然是就从亚述来的了。你们向谁逃奔？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那前面是讲整个巴比伦，整个撒玛利亚被围困，这是预言没有错，但是还没讲的被掳，那下面接下去的就是被掳。那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所以很明显的，这里面讲的苦难是北国的苦难，是以色列家的苦难，看见吗？然后你看见神一再而一而再再而三神管教说领导他，他们不肯悔改，结果神就让敌人围困那个城，让他们彼此残杀，然后最后他们被掳到亚述去。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四次神说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好了，现在我们的神来个总论啊。所以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掠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所以清楚吗？神为着管教神兴起的亚述，所以呢现在可以说围不止围城，而且进到他们的城里，那然后呢为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说是在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北国还没有亡国，但是最后北国在亡国的前夕，就这里所说的第七节。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这个他是指着亚述说的，明白吗？他心里倒想毁灭，建出不少的国，我们的主是用他来做管教的杖。但他心里跟的想法跟主的想法不一样，神的想法不一样。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巴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呢？我手已经够到于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亚述老早说好的是跟耶路撒冷结盟的，结果你看见吗？现在他因为以为说神用亚述来管教北国，所以他想的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那当然其中就是那个国当然是犹大国了。所以前面讲到撒玛利亚，但是后面怎么说呢？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那明明他们和耶路撒冷结盟的，明明亚哈斯给他进贡，然后做很好的朋友，结果最后你看他心里想的和神所想的不一样。神只是用亚述来管教北国，把他们掳到亚述去，然后神是用巴比伦管教南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神是用亚述做管教的杖，用巴比伦做管教的杖，结果亚述不是，亚述心里所想的和主所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觉得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那请问大家，他哪里关心偶像？他不是拜偶像的吗？他明明知道说神对付撒玛利亚是要对付撒玛利亚的偶像，他明明知道的管教的时候那个杖是要把那个愚昧从撒玛利亚身上打出去，偶像把他们赶出去，这是他们的目的。但是呢亚述不是，亚述呢他可以用神说的话， 神，你不是要偶像吗？好，我替你摧毁偶像。所以他心中所想的，表面上是要摧毁耶路撒冷的偶像，其实他想得着南国，得着犹大国，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呢，以赛亚用诗的题材，就把那个亚述心中的和主神心中所要做的，做一个很强烈、很强烈的。神恨偶像，他们说我们也恨偶像，结果利用这个机会，他就希望能剪除不少的国，包括什么？包括犹大国在里面。那么不要忘记，你今天和别人结盟，你今天和别人做朋友，难道一点道义都没有吗？没有道义的。等到你有力量可以毁灭撒玛利亚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有力量毁灭耶路撒冷。你知道撒玛利亚不是普通的一座城啊，撒玛利亚是这样的，你知道以色列他们当时到了迦南，很多的城都是接收过来的，伯利恒就是接收过来的，耶路撒冷就是接收过来的，明白吗？很多的城都是古城，是米基多，都是接收过来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以色列历史的话，没有一座城他自己盖的，没有，没有一个城是他自己盖的。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座城是以色列人自己从头开始盖，从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完全从什么都没有然后变成有的。那一座城是什么？那一座城如果能代表以色列的成就的话，就是撒玛利亚城。原来亚哈的父亲暗利，他看上了这个整个撒玛利亚山脉有一个山头，那个山头，那个山呢叫做撒玛利亚山。如果现在大家有机会去撒玛利亚的话，你知道那个山头像个什么守望塔一样，它的地形很特别，就是在所有山脉里面它是独立的一座山，旁边呢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所以独立的一座山，所以它很有天险呢、啊。所以暗利看上了一座山，他说这样好了，我们的首都啊过去不在那里，对不对？过去在别的地方叫德萨，德萨是很美丽的，不错，但是在山谷里面，很容易敌人进来就把它占去的。所以到底暗利他是懂得的，所以他觉得我要在撒玛利亚要找到最高的地方，而且是守望塔，而且呢我有办法把它建立成一个城，是个坚固的城。那因为它的地势啊很明显，它自然就是天险，你周围不需要护城河的，所以很自然的敌人不可能打上来，绝对不可能打上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凭着自己的力量，他真的就把撒玛利亚城就建起来了。所以要记得撒玛利亚城坚固到什么地步呢？连亚述这个大国要3年才把人打拿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的亚述的国力是根本赶不上，这个亚述的国力，可以说跟后来的这个罗马帝国攻打耶路撒冷是两回事，对不对？是两班不同的人，但是都是3年，明白吗？可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在亚述那个时候，3年都不能把它拿下来，你就知道那座城是非常非常坚固的。所以他们以为说不要紧呢，你把桑树砍下来，我可以换成香柏木。所以有道理的地方，千万不要，我们读圣经是因为我们缺乏背景，我们不懂得那个时候的故事。如果懂得这些的话，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有他们骄傲的理由，因为他们可以说耶路撒冷城是不错，但耶路撒冷到底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真正我们自己盖的，真正凭着天险，真正各方面来设计的，那么当然就值得撒玛利亚来说的。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今天亚述在撒玛利亚身上磨过刀磨过枪试验过的，如果今天有人能把撒玛利亚城拿下来，恐怕天下没有一个城拿不下来了。所以很自然的在这个时候，他很自然想到说，我的目标不可能光是亚述，我的目标一定是犹大。他忘记和亚哈斯所结的盟，所以大家明白，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那个威胁是什么威胁？是从亚述来的威胁。亚述下面一个要染指的 当然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在什么地方，在撒玛利亚打了仗了。那么在什么时候撒玛利亚沦陷的呢？就在西西家年间的时候。所以在西西家年间第一次他尝到落单的痛苦，明白？在过去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以色列国好还是不好，但到底是两个翅膀一起飞的嘛。那现在呢，忽然间你看这个翅膀就被剪掉了，而且眼看着亚述的威胁就临到了犹大国。所以请大家记得，是在这个背景底下，以赛亚就说了这些预言，然后他要一直说下去。前面是讲到亚述国灭国亡国以前，以这个北国亡国以前，现在慢慢你就看见说这个敌人要染指南国，敌人要侵略南国，那现在怎么办呢？到底将来以色列的前途，南国的前途在哪里呢？那么如果亚述不可靠，那么是不是埃及就可靠了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父亲的难处是依靠亚述，儿子和儿子的难处是什么呢？他们要依靠埃及。所以以赛亚的讯息是什么？你千万不要依靠亚述，也不要依靠埃及。如果亚述是你的见解的话，埃及也一定是你的见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赛亚一定要说一番的预言，这个预言不只给亚哈斯听，亚哈斯慢慢就过去了，就走入历史了嘛。更重要的是要讲给西西家听，明白吗？要全国上下要回头要悔改才可以。好了，所以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有亚述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不要忘记啊，神是兴起海浪来，但神是以海沙来做他的界限。碗虽然常常代表神的愤怒，但是碗到底是有边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管教北国只用亚述，神管教南国是用巴比伦，所以亚述想怎么做都不可能的事，因为神知道他怎么管教他的儿女，他知道轻和重，他知道说亚述如果再下去的话，亚述那个手不会很轻的，够了。所以到这就够。所以这里说，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神有他的工作的，不要忘记。千千万不要以为说亚述就可以随便来侵略，没有这件事。神用亚述做帐，没有做管教的帐不错，但是适可而止，到这个时候够了，我只要把他偶像打掉就够了。意思在整个神的计划里面，亚述不可能再越过一步，亚瑟想染指耶路撒冷门儿都没有。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个背景，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以赛亚会发出这些讯息。然后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失其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明白吗？所以这是你看见那个嚣敌人嚣张的情形。所以下面说，斧岂可向斧砍木的自夸呢？你看前面很明显，这个自夸是对神来夸，对不对？岂可向用锯的人自大呢？所以不要忘记，亚述不过是锯，亚国不过是斧头，是在神手中的，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明白吗？然后下面说，好比棍拎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耶和华说，必是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 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基利焚烧尽尽。所以等一等，你读到36到39章，你知道这个预言怎么应验的。你看你明白吗？所以要明白后面的历史，你要知道当然跟预言有关系，当然跟神所说的话有关系，很清楚的。所以18节，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他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书。所以到最后，等到亚述衰微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地图，到了最后衰微的时候，那果然就这个地图。所以如果大家到尼尼微去要找有几棵树，连孩子也算得出来。今天你叫个小孩子到尼尼微那一带可以，到摩索就不一样。摩索因为他在西岸嘛，他的确又模仿尼尼微，又盖了一座大城。但尼尼微这个城呢，根据神的预言，他永远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今天要看见尼尼微的荣华或者亚述的荣华，就一个地方，你去尼尼微也没有用。很多人说好，我们好不好，我们到尼尼微去看看。你今天就算是没有 ISIS， 如果大家都敢死的话，那可你可以去啊。但是你去，你在尼尼微所看见什么呢？就是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书。那么现在如果你真的要看见过去将来过去什么的，如果尼尼微的荣华亚述的荣华的话，那全世界就一个地方，就是伦敦。你到过大不列颠博物馆，那的确看见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对伦敦弟兄，对英国弟兄姊妹讲，你不必把我们带到尼尼微去了，所有的好东西都在你们那里啊。所以你只要买一张入场券进去了，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尼尼微的情形。那么不要忘记啊，你如果看那个博物馆里面的名字，就是我们上面所写的名字，那很多的故事就这里的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希拿基利呢，他也到过，也到过什么地方，也到过南边的一个也到过南边的一个这个坚固城。那么然后呢历史上如果你看见，如果根据这个他们亚述所写的历史，他们也围过，也可以说围困过那些地方，那么他们都有记录的啊。而且你到今天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什么护城河，也可以看到他那个土堆，你借着土堆可以爬上去的，那已经27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如果今天大家到南边去，到以色列南边去的话，你可以看的，你的的确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那是果然是没有错的。所以历史跟圣经呢可以说是完全相符合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亚述的遭遇了，那很清楚的。所以20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你看见吗？所以要记得，如果大家都学了功课的话，就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稀奇不稀奇？本来呢他们依靠亚述，结果是亚述击打他们，看到吗？所以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大家就知道，当你看见历史看见预言以后，你就知道他那个教训。为什么主的目的是要叫他们，叫他们能够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个就是父亲儿子要学父亲所学过我的功课，明白吗？好，那么下面第24节，所以主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所以这是给西安的一个安慰，意思就是说到此为止了，海沙到这个地方就完了。如果海汹涌的话， 不要忘记，神的目的只是用亚述罗的杖子是管教北国的，没有管教南国的。所以只要不是神的旨意，你看见吗？仇敌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怒气怒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那么大家说埃及有尼罗河，但是不要忘记亚述呢有尤弗拉底河，所以是一样的。好，那么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额必离开你的颈下，那额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那为什么讲的颈下，为什么讲的肩头呢？就是因为等一等，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讲很稀奇啊，等到亚述军队来的时候就像洪水一样，所以只剩下颈下了，剩下肩头了。而那个颈下跟肩头是谁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耶路撒冷，因为所有的坚固城可以说都在洪水的下面。那为什么这个镜像没有灭亡呢？为什么耶路撒冷还存在呢？非常有意思，这就和什么，和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还有关系的。那当然现在我们知道神要保守耶路撒冷，那为什么神要保守耶路撒冷？那个就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荣耀，他所得着的启示。28节，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那这很有意思啊，因为亚述从北边过来的，他一定要经过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摩安放之众，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加巴根本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嘛，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吗？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就一种描写，就告诉我们他们的军队怎么样慢慢从北边往南移，然后到了什么，然后甚至到了这个加巴啊，然后住宿拉玛人战经。拉玛，你到了拉玛已经快到耶路撒冷了。然后呢，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那么这个基比亚就在今天的基比亚其实就在一个大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在古时候根本到了基比亚就已经到耶路撒冷了。所以明白，所以这是慢慢慢慢这个形容给我们看敌人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进逼。加林的居民呢要高声呼喊。这个莱沙人呢、需听哀哉困苦的亚士图啊，所以可见慢慢慢慢往什么海边走，亚士图很是腓力斯人的地嘛啊，所以马德米那人躲避，疾病的居民逃寻。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西安的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山，拎手攻他。那么挪伯是什么地方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啊，他有一次饿了，结果就到了神的殿里，那个神的殿刚好在挪伯，明白吗？那么挪伯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挪伯就是指着今天的橄榄山来说的。所以你到了挪伯呢，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摩利亚山，可以看到整个耶路撒冷。所以呢，所以那个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就像那个时候，后来啊，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这个谁呀、啊？罗马也是这样。罗马攻打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歇兵的，挪伯歇兵的。向西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拎手攻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兵临城下，对不对？他已经到了橄榄山了。那么等一等，我们就告诉大家，他到了橄榄山什么地方？他开始喊话了，你知道他喊话在什么地方喊话，那么这个圣经里面就描写的很清楚，所以这样我们应该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的话用历史用地理用整个大环境叫我们对他的话是更清楚的。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亚述虽然来了，虽然他像 黎巴嫩的树木又高又大，但是最后一夜之间你看见完全被神砍下。好了，到这里预言就告一段落。所以明白吗？我们一直从上面读下来，起头呢你看见这个是北国如临大敌，那是亚述。那起头的南国和亚述是朋友，是联盟，但是没有想到等到一拿完了撒玛利亚以后，他很明显的就要攻打耶路撒冷。但是很清楚的，神告诉住在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为什么？因为很明显的，他们最后被大能者伐倒，一棵树被大能者一夜之间就把它砍掉了。所以那个就是后来的历史。然后呢，39章就结束了。所以如果读前面39章，大家如果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世界大事，如果要知道说以色列家北国这个南国的遭遇，我想最清楚的就是这一段的话，用诗的题材。一面以赛亚是讲历史，另一面以赛亚讲将来。那么现在呢，关于将来真正事情应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36章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就翻到36章。后来我们再回头哈，所以我们是这样看的，这样大家会有印象。到了36章第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像一样西拿上来攻击犹大的坚固城，一切坚固城将成攻取。那么大家记得哈，这个是西家王14年，我们说在西家年间已经落过单了，所以现在很明显的是西家来独撑整个的局面，因为北国已经完全被掳了。那那个时候北国的难民呢就逃到南边来，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读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有东城跟西城。这个东城呢是有圣殿山啊，有大卫城啊什么的，西城呢就后来多出来的一块。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耶路撒冷城啊好像我摊开的书一样，所以呢你看这个这边是谷，这边是谷，这边是谷，这个谷叫做西伦西谷，这个叫做新嫩谷，然后还有个中央山谷。所以这个中央山谷呢就分成东城跟西城。那么到了西西家以前呢，多半人都住在东城。等到西家一落单以后，那么因为很多人从北边，有的被掳走，有的人就逃了，后来他们就定居在哪里？就定居在西城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一点印象。好，那么现在呢是兵临城下。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破，总共犹大有60个坚固城，那现在只剩一个，那就是耶路撒冷，其他全部都攻破了。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知道，就好像洪水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脖子，只剩下一个镜像。然后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家王那里去。因为那个时候亚述王在哪？在拉吉。拉吉呢是整个犹大坚固城第二个坚固城。那拉吉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拉吉根本就在南边。那么如果有军队有敌人呢要从埃及来的话，那么你只要守住拉吉就可以，南边来的军队就可以守住了，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的亚述当然最后是希望把埃及也拿下来嘛。所以要把埃及拿下来，第一个不是先把耶路撒冷拿下，先把拉吉拿下来。能把拉吉拿下来的结果，最后呢别的就行了。那就是说到时候呢亚述可以，他高兴就可以席卷整个的腓力士地，而且他可以一直往南走，就可以席卷整个的埃及。 所以你知道拉吉跟耶路撒冷是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不过呢就是战略性来说拉吉是更重要的。在所有坚固城里面，如果拉吉没有了，那么等于南边的边防全部就没，全部就瓦解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等到他们把拉吉拿下来，可以说整个犹大是大势已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西拿加利啊，他把拉吉拿下来，他认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以呢，等着他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整个的记录就记录在他们的那个石碑上面。所以上面有一些话，就是怎么样拉着拉吉的这个什么俘虏啊，什么等等。那么那个大概是2700年以前的故事了。可是当他们围困拉吉，拉吉怎么样都拿不下来，怎么样都拿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他们用什么呢？用筑起土垒来。这个土垒是什么？土垒就是用泥土做的，然后上面有一点木头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从那里慢慢就爬上。因为本来那个整个拉吉城是个城嘛，是个好好把这个城市可以说坚固城，所以你怎么都打得不进去。所以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如果要想进去，你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根本在城下嘛，他这个在山上面，所以敌人呢用火箭用什么，你根本不要想爬上去。所以最后他们打胜仗，主要就是他们筑起一个土垒，那个土垒大概有45度，大概有45度呀，到现在那个土垒还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拉吉的话，你就特别要沿着那个土垒要爬上去，那你再看那个周围是非常的好看，你就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当时的拉吉是那么一个坚固城，怎么呢居然会被他拿下来了。所以真正的把拉吉城拿下来，那么这个是完全西西家做梦也没有想到，因为那个就等于大势已去了。那洪水现在漫过所有的59座城，只剩下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等到我们读到36章的时候，不管是在列王记上下，或者在什么，在历代志上下，都记载这一段。但是呢，以赛亚很明显的，因为他好像亲眼看见一样，他就把这一段的就很清楚的记载下来，所以变得非常非常生动，而他记载的非常的细。那么就是因为那么细，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很多的场景呢不是一次出现的，是又一次出现。好，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这里怎么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亚拿基利往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他自己先不去的，就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那弟兄姊妹，以赛亚甚至于告诉我们说，等到敌人喊话的时候是在那里喊话的。但是请记得这个场景就是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场景，所以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圣灵又再一次提到说这是上池的水沟旁，而且在漂布地的大路上？所以那个地段一定是个很重要的地段，而那个地段当初神借着以赛亚怎么对亚哈斯喊话，现在呢我们知道的敌人照样的向西西家喊话，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偶然。所以你要明白那一段的故事，要明白那段的启示，你先要明白这段的历史。然后我们懂了这些以后，那么我相信等一等我们再回过头，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于是呢，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以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伤的炉杖， 为杖，人若靠着杖，你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西西家慢慢的很明显是向埃及倾斜的。你若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说，你们当在这堂前敬拜吗？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的话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你稀不稀奇敌人用的话？其实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先知要说的话。你怎么样都不能依靠法老啊，因为法老埃及不过是亚伤的帷帐，人若靠着帐就被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依靠他的人也是这样，这句话是千真万确，但是很可惜是落在敌人的手里，敌人就利用这句话。这个本来是应该希西家要听的，结果没有听，明白吗？所以下面说，现在呢，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敌人喊话的时候，一定是你有漏洞的时候。的的确确，这些西西家的人他们是依靠埃及的，所以那些话不能说完全是假的，真的常常刺在他们里面，他们老早就该悔改，没有悔改，结果现在他们落到大难临头，很清楚的，对不对？然后以利亚进舍伯拿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其实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那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所以这个喊话，这个侮辱，不只是对百姓说的，不只是一面说给王听的，而且呢是说给百姓听的。他所在那个位置喊话的，等一等你就知道，到今天大家可以到那里做个实验，你只要在那一带 whisper， 你只要说耳语，很远就听得见。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圣灵神这个你知道说敌人呢就在一个地方喊话的时候，如果西西家在他的宫殿里面，他听得见呢。所以第一，这些话是说给西西家听的；第二，这些话也故意用希伯来话是说给所有的百姓听，要叫他们手软才可以。所以呢，于是拉伯沙基站着与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你们。你看前面说的话是对的，不要依靠埃及，但你下面这个就不对了，你们连耶和华都不要依靠，耶和华必要拯救，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的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同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你看嚣张到个什么地步，狂妄到什么地步。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这些话当然是放肆的话，这些话当然是狂妄的话，可是呢都被谁听见了？被西西家听见了。 也被他的百姓听见了。百姓静默不语，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拿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西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亚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那其实哪里需要告诉他，老早就听见了。所以37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所以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那果然后来被他两个儿子杀了。那个两个儿子逃到什么地方呢？就逃到亚拉拉地，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叫亚拉拉国，那现在在历史上考古上都能够证明那个国的存在，因为那个就是靠近亚拉拉山那个地方，那实实在在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历史完完全全跟圣经是完完全全吻合的。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论古狮王特哈加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就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国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巴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就接过书信来。那这回呢不是喊话，这回呢的确他得着了那个王的信。 OK， 看完了就上耶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神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所以耶和华论他这样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着你的臣仆辱骂主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所以最后他还是要打到埃及去，你看到吗？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耶和华说，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 古时所立的吗？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的前草的草，又如田间未长成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雀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 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剩余，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33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逐雷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自己的缘故，因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特别记得，因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那么这句话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有非常非常密切关系的。我先把它点出来，然后下面36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他逃到亚拉拉地区，就是阿美尼亚地，就是靠近亚拉拉山啊。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好了，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历史。我们到目前为止呢，等于把前面以赛亚所说的预言，然后再和历史一对照，你就知道说，果然最后呢，你看是全能者把这个书发到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一大早起来，你看有105000人，可以说遍地，可以说他们就是这个都是死尸，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当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圣经只知道我们神迹发生，但是考古学家给我们一个暗示，非常有意思的。那原来怎么回事呢？就当他们攻打这个拉吉的时候，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说打下来终于把城拿下来，但是最后一定是死伤惨重。那因为死伤惨重，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死尸是没有处理的，是没有办法处理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呢，考古学家后来在考古的那些那个掘出东西里面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时候呢，有一种就是因为这些尸体腐烂了，所以呢很自然的有一种东西像鼠疫之类的东西，这一种传染的病菌，很自然他们在考古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所以他们知道说，那一次拉吉的战争是个很残忍的战争，而且好多久才把它拿下来，后来死伤无数，那么那些尸体都不能够处理，都臭了，所以当然慢慢最后呢，就好像现在的鼠疫一样，老鼠一样，然后慢慢就散播一种的病菌，所以那些病菌呢，所以他们认为说啊，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细菌呢就已经到了这些这个亚述的人手里，亚述人身上。所以等到他们真的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当然一面是神大能手就把这个树伐倒的，但另一面就是天然的原因来讲，非常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有类似像鼠疫之类的那个传染病发作。所以在一夜之间，你看见吗？神只要动他的时候，他是把拉吉拿下来了，就是拉吉要了他的命的。因为那个整个的那个后来那个悲惨的情形，所以最后呢，最后应该就是他 他们最后致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说是因为神是大能者，他果然砍伐了那个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虽然洪水来了，只剩下一个镜像，神说到此为止。所以你看那个洪水没有漫过镜像，没有漫过耶路撒冷。那一次耶路撒冷和犹大并没有走入历史，因为神的工作有他的步骤的。神是用亚述来做管教北国的杖，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南国。所以你看见吗？到时候神说到此为止。所以请记得，这个就是前面39章的历史和他的预言。不过呢，在我们结束以前，虽然只有几分钟，这个谁呀、这个以赛亚特别给了我们一句话，那这个是叫我们能够明白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个地方很重要。那这个就是第36章第二节，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基亚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好了，那么现在大家需要看一看这张的图，这张图。那么这张图呢，大家看呢，这个左边这个图是不大清楚的，但是你看得见，比较看的这个山呢，这个左边这个山呢，可以说是橄榄山的山尾。橄榄山慢慢往是南北向的山，它慢慢往到了山谷的时候，它慢慢就往下倾斜。所以这一段的山呢，在左边这一段山呢，就是橄榄山慢慢的现在要到山谷里面来了，最后的一段。然后大家看右边这个山，这就是大卫城，就是摩利亚山。所以原来摩利亚山呢跟橄榄山是平行，都是南北向的山，明白吗？那么这个橄榄山跟这个摩利亚山中有一个山谷叫做希伦溪谷。所以大家虽然看不清楚，但是这个两个山的中间呢有一个谷叫做希伦溪谷。那么希伦溪谷呢很有意思。如果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你所看见这个山是个村子，那这个村子呢大概就是这个西拿基利的那个将军喊话的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喊话，你在大卫，因为这个大卫的宝座，大卫的这个王宫呢就在摩利亚山上，所以很容易听得见，非常容易听得见。否则大家今天可以做个实验，因为呢它是两座山的中间，所以那个什么设备啊，所以音响的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假定今天呢你人站在大卫山上，站在这个摩利亚山，那不要忘记啊，现在大卫的城就是说锡安山。锡安山呢是摩利亚山最南边靠近山谷的一座山，几乎你不觉得它是一座山，明白吗？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是摩利亚山的话，它越北最北的地方是哥哥他，中间就是圣殿山，南边的就是这个锡安山，锡安山已经快靠近了，那就是我们要看见这一段。好了，那么跟这个平行的是橄榄山，橄榄山也是都快到这边的时候，慢慢就倾斜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呢，就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到漂白的路上，到上池的水沟头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等到你快到山谷的时候，那这块山叫做锡安山，这块山还是叫做橄榄山。那么刚好呢，这个宫殿是在这边，现在喊话呢在这个山坡。那么不要忘记，刚才我们不是讲过亚述的军队到了挪伯吗？挪伯就是橄榄山嘛，所以很自然的他慢慢就靠近王宫嘛，你喊话一定要他听得见才可以。所以刚好那个所谓上池的水沟头呢，刚好就在这两座山的中间那个山谷。所以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如果你是站在大卫王宫对面 现在对面是个村子，叫做西湾，叫做西湾，叫做西湾，叫西湾村，叫做西罗亚村子，叫西罗亚村子。好了，那么这个西罗亚村子都是阿拉伯人，而且他们都密密麻麻的，都是住的，都是住的靠得很近很近的。那你看啊，你晚上可以做个实验，他们在房间里面讲的话，你如果在这这边你仔细听了，都听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是敌人刻意的找到一个最好最棒的地方喊话，表面上西家听不见，其实西家通通听见了。所以那个地方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做上池的水沟头。为什么叫上池？有上池就有下池。那么下池什么池呢？下池就是西洛亚池子。所以现在大家如果看右边这个图，你就很清楚了。你看见吗？这边是大卫城，是锡安山。那这边西伦西的这边呢，是我们刚才说过是西罗湾西罗亚村子。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在哪？就在基逊泉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下有上池就有下池嘛，下池就是西罗亚池子。所以主耶稣这个西罗亚池子刚刚好是在大卫城最南端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下池，那么如果有下池一定有上池了，所以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原来在基顺泉的旁边本来就有两个塔，一个塔叫泉塔，一个塔叫池塔。那么池塔的水呢是雨水，泉塔的水呢是基顺泉的水，所以基顺泉的水呢是为着喝来用的，那么池塔的水雨水呢是用来灌溉用的，所以整个那个王园呢，就是所罗门王的园子都在这一带，就都在西伦西谷，可以说非常美丽的，现在看不大出来，但是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非常非常漂亮。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所罗门跟苏拉美女骑着马从他王宫里面慢慢走到他的园子，那个就是实在说那个景象就是这个雅各第二章刚开始那个景象，非常非常美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下池就有上池，那么上池的水沟头什么意思呢？就是靠近基逊泉那里。那么基逊泉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王宫所在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说他们一定要站在那里，结果呢敌人就听得见。那为什么在漂白的路上呢？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等到明天呢，我们知道明天是从一点钟开始到五点半，所以呢明天我想我们要继续，所以希望明天大家把这个图带来，也把这个带来。那同时呢，如果可能的话，那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把前面39章重点已经讲了，历史的个预言讲了，所以请大家回去再稍微看一下。那么然后最重要的要从第七章要看到第十二章，因为那一段很明显是讲的道成肉身。那么然后呢回等到我们明白了这些以后，再回过头去看，有用这些背景来看的时候，那么那个启示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祷告。